你要去放在上面。
这边放前面。我以为还有一首诗歌呢。Hello， 这样听不到。好吧，算了，我弄拿着讲。好，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个开头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主，让我跟于师母这次有机会来你们这里服侍。啊，因为很多年以前我接受到有人邀请我来瑞士，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过来哈。那只有过两次我们经过这里，那这次是第一次进来跟你们聚会，啊，发现你们好可爱啊，真的，真的很可爱。那我想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很多人。说曾经在光碟上看过我，因为我们到过很多的地方，还有人很惊讶的说：“哎呀，跟光碟上长得一样哎。”然后说是真的。我后来有人说我看起来比光碟上的高了一点哈，然后没有那么胖，然后也没有那么老，所以我回去就把我们教会录影团队叫来，是不是问他们是怎么给我录影的哈，我说没有那么糟糕。那我非常感谢主，我跟于师母这一次出来，虽然这个时间很赶哈，因为我们要跑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两个出来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在飞机上我们两个都睡不着，不管十几个小时，我们几乎都不能睡，所以被时差困扰得很厉害哈。所以昨天晚上他2:30才睡觉，我们大概2:30睡，我6:00就起来了，所以这个睡3个多小时。那个你们听我这样讲，你们也不要紧张哈。我在讲台上不会睡着。那个去年你们的讲员是黄立夫教授啊，有一次我到北卡去，这个除了在他们教会讲道以外，早上他们是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道哈，因为说难得来，所以开车给我送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我早上讲完道以后，他们中午把我运回来的时候，我在车上吃便当，那么下午赶到黄立夫的教授哈，那个他们的教会。那我一进去呢，他看我满脸倦容哈，因为时差，哎呀，他就有点紧张。他说云牧师，我先给你讲个笑话，给你提提神哈。那我后来晓得他是给我打预防针。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从前有一个传道人哈，他做梦梦到他在讲道，连做梦都梦到他讲道。那他说呢，醒过来发现他真的在讲道。我就跟他讲，我说黄教授，你不要担心我哈。我说我虽然讲到常常让别人睡着，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在讲台上睡着。所以你们放心哈，虽然我们身体很累，可是来到这里啊，我真的觉得瑞士人家说是人间天堂，你们真的是住在全世界最舒服的地方。要小心哈，这么好的地方都住过了，我不晓得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住。住的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哈，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跟于师母是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那我们是早期的美国留学生啊，我到美国已经35年了哈，是我任何一个地方住的最久的地方。那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 MIT 的，就是 Made in Taiwan。我老家是山东，他老家是安徽，但是我们都 made in Taiwan 啊。那大学毕业，我研究所读一读以后，就到美国来读研究所。那读完以后，我们两个都到那个加州，美国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啊，台湾来的叫矽谷工业区，那中国来的叫硅谷工业区。对，那你们最常用的 Apple 啊、Google 啊、Yahoo 啊都在那边哈，而且就在我们教会旁边，所以欢迎你们将来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看完他们以后来看我们，而且我们教会的名字也很 high tech， 我们教会的名字叫矽谷基督徒聚会。另外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 很多人很关心我，有时候看到我以为我牙痛，那其实我不是牙痛，我是从小五岁就发现身上长肿瘤哈，所以我大概3年到5年要动一次手术，从我11岁开始就一直动手术，那3年到5年动一次，3年到5年动一次，所以我从身上已经割了不止10个瘤了哈。那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1991年年底的时候。神呼召我，叫我把工作辞掉出来服侍神。那个工作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工作哈。神呼召我，我答应了神。那是我最后一次的动手术。我1988年那次动手术是在美国的 Stanford 大学，他头颈部 Head and Neck 的那个主任医生叫做 Dr. Fee，他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头颈部的专家。他被请到英国呀、新加坡啊、以色列啊、中国到处去讲学的哈，啊，非常有名。我到美国其他很有名的大医院，人家一听说我是 Dr. Fee 的病人，都说你不用再去踹别的医院，他说 He's the best， 他是最好的。所以呢，他在1988年呢，帮我，他带了3个头颈部的专家，帮我开了15个小时的刀，啊，比动脑子换心脏都要久哈，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那么他开完刀以后出来碰到于师母，他讲的第一句话，他说就是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帮于先生开刀了。他是因为要了他半条命哈。他们4个医生真的非常 persistent， 我觉得这种医生真的是很了不起。而且他知道我很穷，不能说穷很穷，他知道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啊，这个医院差距我们很多钱，但是他医生费用呢，4个医生15个小时只差距了$5000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医生。那么他开完以后就跟于师母讲，他说我不再也不帮他开。那第二个呢，他的病是不可能借开刀好的啊，因为任何一个肿瘤平常就是一个，你把它旁边切干净拿掉就好了啊。但是我为什么每3年到5年要开一次呢？他说因为我的瘤的长法是非常像恶性的长法，它就像一杯水，你把它倒在海沙上面哈。它就渗透到处都是，所以我的瘤的那个菌体叫做 capillaries 啊，它是在我的皮肤、在我的肌肉、在我的神经、在我的骨头上都有，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开干净，除非就是整个脸挖掉，那叫做不要脸，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没办法做的。那么 radiation 也不能，因为它范围太大了。你们现在看到的啊，是我那一次的手术大概1/15而已哈，原来肿到。我在马路上走路看影子看不到我的耳朵的啊，因为瘤肿得很大啊，所以是经过很多很多的 struggle。 那 anyway 到了91年我再回去看他，他一看到我就叹气哈，他说如果你再不开刀的话又是另外一个15个小时。他休息了3年以后那个勇气又来了，还想再帮我开一次，他说你再不开的话另外15个小时。那么结果呢，我们祷告了快半年哈，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关心我，甚至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这样。我们礼拜天聚完会以后，大家就来到我们家一起祷告啊，祷告了我们寻求了很久，就决定让他再开一次。结果长话短说哈，他10月9号帮我开刀，10月6号早晨啊，神一大清早把我叫起来，我到客厅去祷告的时候啊，神呼召我，叫我放下我的职业出来服侍他啊。那手术完了以后呢，啊，我醒过来的时候，于师母告诉我，他说 Dr. Fee 把我切开来花了2-3个小时，怎么找都没有办法下刀，啊，所以这次连一刀都没有切，他就把你原封不动的封起来。所以 Dr. Fee 就说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个刀不能开的，啊，所以我们2年前去看他，他正好要退休。他还一看到我他就记得，我快20年没见他了，他一看到我就记得，他说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不能开的唯一一个不能开的刀。所以你就发现很奇妙的，就是从我答应神呼召，从1991年底啊，医生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宣告没有办法以后，然后我的瘤呢就再也不长，我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没有任何人可以治疗，结果我的瘤就开始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比我那个时候小太多了，一直往下走哈。所以到了96年，我到这个南加州，到洛杉矶附近，他们有一个一个福音的餐会哈，好几百个人，他们请我去传福音。那个大会主持人到机场来接我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他就说：“哎呀，于牧师，你的瘤到哪里去了？”啊，他一脸很失望的样子哈。我就跟他讲，我说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我瘤小了，像你这么失望了。他就一直跟我抱歉，他说因为我们海报啊、广告啊、promotion 都说有一个牧师肿的瘤要来传福音做见证的哈，结果你站在上面看不出来了。我说这样不是一个更好的见证吗？哈。所以你就发现从91年到现在23年过去了，我的瘤不仅仅没有长，它一直往下走。那因为在我年轻从小长这个病的时候，我里面其实对我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就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那知道神很爱我们知道神无所不能，这些都是从小的观念都知道。可是当你真的碰到自己生病的时候，你就发现祷告神没有听啊，那个病还是在，一个手术接一个手术啊，吃了这么多苦头。那尤其到了青少年以后，开始会注重自己的仪表，然后就看见镜子里面，哎，那个丑八怪一个哈，那个黑黑的肿肿的一个大瘤在这里。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我从前很谦卑哈，那这个等到我长了瘤以后，我对着镜子照，我就觉得很难过。当我把手这样遮住那个瘤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如果不长瘤，我还蛮帅的。我开始骄傲了哈，一放下来的时候，整个心就沉下去。所以在我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我最常问神的一个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后来多加了一个字叫做 Why me？ 为什么是我？因为医生说我这个病不是家族的病，我家里面6个兄弟哈，只有我长。我并不是说希望我哥哥长哈，我还没有那么坏，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长。而且这个病呢很特别，那个时候刚发生的时候这个连病名都叫不出来。我1988年在 Stanford 全美国最好的 Stanford 医院开刀，他们叫不出这个病名字来。一大堆医生跟我会诊，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很谦卑的讲，都是世界上一流的医生哈，斯坦福大学。我在纽约也是哈，我在纽约那个那个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它是全世界的癌症中心。那这两个呢，他们都派了一大堆医生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跟我一起会诊，他们都很谦卑的跟我讲，他说 Mr. Yu， 他说 Please educate us， 他说请你教教我们，因为你的病我们完全不懂。所以是我病人教他们，他们自己谦卑说没有看过这个病，他们帮我做胸腔穿刺、做脊髓穿刺、做各种的检查、做骨头穿刺，他们通通找不出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所以我在1988年开刀都还没有名字，是后来才发现有名字的哈。所以我常常会问神说为什么，而且怀疑不能够明白。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可能虽然你们住在全世界大家都羡慕的地方哈，可是我相信你们心里面或是外在的环境上身体上、职业上、家庭上，可能都还是有难处的。我相信每一个都有难处。那么在我们难处的里面，我们都会问神为什么。那我也很感谢主，主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姊妹哈，这个于是我陪着我这么几十年经过手术，经过各样的苦。那么神自己也呼召他，我们两个原来都是搞 IT 的，搞 high tech，在电脑界做事情。那我做了12年，神呼召我出来。那于师母是在Hewlett Packard 就是惠普，中国大陆也叫惠普，就是 HP 他做了17年。那么后来神有呼召他，他也把职业放下来，跟我全世界一起服侍主所以我们这一场非常高兴能够来这里跟你们见面。那给大家定的题目呢，我来了以后才发现，不晓得是不是定坏了哈，因为我是从美国从别的地方看到的生活情景，心里面有一些的负担我定了忙而不忙哈，就是虽然很忙很忙，但是不要盲目。我来到这边发现你们好像不忙，我好羡慕你们。马路上开车大家都慢慢的开哈，这个在加州看不到的啊，早就有人超你了那个。我们在那边像打仗一样，真的打仗一样，连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都忙到中饭来不及吃，所有的同工们的走路有时候都要用跑的发现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非常 relax， 老神在的。 那我就不晓得这个忙碌的忙有没有定坏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可能还是这个还是会很忙的，是不是啊？
是
是啊。OK 好吧，我相信你们。那另外一个薄而不薄哈，就是因为我想中国大陆来的可能念薄哈，那我们是念薄而不薄，在 MIT 的啊。那个就是这个时代，你发现科技非常非常的进步，让人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哈，借着 Google， 借着网络啊，借着我们所受的教育，你好像懂很多。但是其实这个时代，就像 Richard Foster 讲的，他说肤浅是这个时代的咒诅。我觉得这个时代人忙得不得了哈，然后懂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每一样东西都懂一点点，不够深入，那更不要说生命了，更不要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我觉得我们都太浅，所以很多的环境来你发现人招架不住，特别年轻的下一代啊，我们到中国去，他们甚至在很有名的大学告诉我们，他们有一栋楼叫做自杀楼，因为每一年都有人在这里自杀。而台湾呢，十几年前这个自杀的年龄已经平均年龄已经降到17点几岁，不到18岁，那个自杀的年龄层一直往下降，啊，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挫折，啊，你问他们电脑，他们什么都懂，啊，手快得不得了哈，啊，一下找这个找那个资料，他们通通可以。但是呢，在碰到人生的困难，碰到打击，啊，碰到属灵的事。就马上显出我们这个人太薄了，啊，我们这个人不够深。那有一年我到北卡去这个 Billy Graham 的布道营里面，我们那次有一个大会哈，那我去那边的时候，他们来接我，经过北卡一个很漂亮的城，哎呀，那么我现在想起来跟你们瑞士都不能比哈，那时候我们都已经觉得好漂亮哈。那经过那个市的时候，它两条这个街上的两边，大概每隔20-30公尺有一棵很漂亮的大树，啊，整条街就这样过去，非常漂亮。但是呢，中间就缺了几棵。那接我的这个弟兄呢，他就跟我讲，他是余老师，他是余牧师，他说我们不久以前这边来了一个几十年来没有来过的一个大的暴风啊，所以那次呢就有几棵树就倒。然后他说他们发现所有这些倒下来的树，它的树根是横着长的，不是往下伸着长的。你知道一棵树它能不能稳住，在于它生根生得多深，对不对？那这是它稳定的力量，根的长度其实是跟树的高度是差不多的哈。但是你发现这几棵倒下来的树，它们是像横着长，它没有往下长，所以当风暴一来的时候，其他树站住了，但是它们却倒。一模一样的树，一模一样的环境，但是有些人倒，有些人却不倒。所以今天我们在教养孩子也好，或是我们对自己也好，或是我们带领弟兄姊妹也好，怎么样子帮助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深入的生活，有一个深根的生活哈？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现在一般的讲道都很喜欢讲一些啊，让大家皆大欢喜、快快乐乐的哈啊，积极思想、正面思想、成功神学啊，要讲祷告啊，要讲认罪啊，跟神恢复关系啦。啊，这方面的信息大家都不太愿意听，啊，所以于是我明天会跟大家讲跟至高者对话哈，这次讲到祷告，啊，那这都是一个很深入，是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操练，永远都需要学的信息。那我这次虽然列了这个题目“忙而不忙，薄而不薄”啊，但是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想传递一个信息，可能你们在网络上如果有人听的话。你们可能会常常听到我最近的信息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哈，就是怎么样子让基督、让主耶稣啊，真的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整个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祝福都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建立起一个生活哈，很自然的能够跟基督发生关系。我非常喜欢英国一个老弟兄，他已经被主接去了，叫 Austin Sparks。他曾经讲过，他说任何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哎呀，我觉得这句话讲的真是老练的人讲出来的。他说，不管你是什么事情，人认为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你只要跟基督发生的关系，它就是大事。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神整个旨意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万有是为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 不光 是借着他照，也是为着他照。那我们这两天会回头来看到这个信息哈，来看到我们这件事情的重要。所以 当一个人太忙的时候，他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盲目，很容易盲目。而第二个结果就是肤浅，因为太忙，所以每一样事情都不深。这个盲目哈，这个有一年我两个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啊，我们家是住在北加州啊。那有一次我们带他们到南加州去玩，你知道南加州 San Diego 这个圣地亚哥很有动物园很有名哈，是全世界有名的动物园。那那次我们带他去动物园看的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啊，有大象啊的表演，老虎的表演，猴子的表演。那么后来我们到了这个 birds 啊，就是这种鸟类的啊，这个表演的地方，那有小鹦鹉会推车子啦，或是啊老鹰会飞上来抓东西啦哈。那么我们孩子都很喜欢哈。那只有一个节目呢，大家看的都觉得很无聊啊，就是他在一个广场里面，就有一只长得有点像是火鸡，但是又不像火鸡的哈啊，笨重笨重的。那么就有两个管理员，一个在那边，一个管理员在这边，他们手上各拿了一袋花生米之类的哈。然后这个管理员呢，就对着这个中间的火鸡就咕咕咕咕咕这样一叫啊，哎呀，那个火鸡呢就这样晃啊晃啊晃啊，啊晃过去呢，晃到他那边呢，他就赏他一粒花生米。那吃完了以后呢，这个管理员就对着他咕咕咕咕一叫哈，然后他就晃过来，然后就开始晃晃晃晃晃，晃过去又吃一粒花生米，就来回晃个两三趟哈。那这是所有的表演里面得到的掌声最少的表演，真的很无聊。可是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你知道吗？早上一大早，公司老板啊这个在那边叫咕咕咕，我们就晃晃晃晃到公司去，对不对？啊，晃到学校去，然后去吃一粒花生米啊，去谋生嘛，对不对？啊，等到下午下班的时候呢，这太太爱人在家咕咕咕一叫啊，你又晃晃晃晃晃回家又吃一粒花生米，第二天早上又跑去了，第二天晚上又跑过来，你就发现。整个的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人老了，真的，你让我现在想35年前刚到美国的情形，哎呀历历在目。可是转眼之间35年过去了，我也知道我底下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35年，连这样子的35年就这么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就是为到底我们在忙什么，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忙，而我们这样子的忙碌到底有没有它的价值，到底能不能存到永远。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瞎忙，原来我说真的是瞎忙。你们听过那个赫胥黎哈，他有一次到爱尔兰，人家请他去演讲，他去的时候时间有点迟到了，所以当他一下火车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哈，他就跳上一辆马车，就跟那个马车说快快快快快，我有一个演讲我迟到了。那个马车车夫就快马加鞭的哈，那个马就啊就开始奔驰，然后他就在那边预备他的讲稿，跑着跑着跑着，他突然想起来，他问那个车夫：“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那个车夫说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but one thing I know。”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们现在走得非常快。”弟兄姊妹，这有时候也是我们的写照，我们知道赶赶赶赶赶。但是到底我们在干什么，在忙碌的里面不小心我们就忙碌了，在忙碌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正确的价值观，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么。所以呢，等到时间过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肤浅还是一样肤浅，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就连很多基督徒信主信了很多年了以后，你问他说你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他还是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有第一手的吗？有深入的吗？有深入的关系，很真实的关系吗？你发现很多人好像从来没有过。所以弟兄姊妹，这次的聚会哈，希望我们对大家是一个挑战哈。所以我们不光要深入，而且希望不要肤浅。那你发现这个世界各方面都进步，可是呢，我们人类的生活其实是越来越辛苦哈。并不快乐，所以你就发现现代的人这个出现问题的越来越多。那我是不知道你们在这边，因为你们这里的华人教会比较少啊，光在我所住的地方，这个圣何塞 跟 San Francisco 啊，还有东湾的这个Oakland 哈，这个 Berkeley 这一带的这个三角形 triangle， 我们华人教会就有300家，华人教会而已啊，光光华人教会就有300家。你就晓得你在那里，你看到各个教会的牧者在那里的忙碌忙碌忙碌忙碌，几乎都在解决问题。你现在教会里面出问题的个人、家庭，甚至包括教会本身出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神家的牧者、神家的领袖，有点像这个救火队员啊，一下子这家起火了，赶快跑去哈。帮他们排解夫妻的纠纷啊，排解到半夜累得不得了啊，回到家呢可能还没睡觉，另外一家又突然打电话来了，是青少年离家出走，你要赶过去，要去陪他祷告，帮助他处理，要干嘛？如果过了两天呢，还没喘过气来，又另外一个人说：“我最近去体检，发现身上有肿瘤，长癌症。”就发现到处都是问题，一天到晚都在处理问题。而且基督教今天有很多的资源都用来解决问题，所以你发现这个家庭讲座的聚会非常卖座，因为很多家庭出问题，这是从前的世代很少去碰到的。那这个这样子讲座那样子的讲座有很多，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哈，它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今天要解决本的问题，要解决根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你光从直接跳到生活里面去着手哈，帮助这个弟兄怎么样子在失业里面找到工作，那这个是很好的，这是运气，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至终的目的。我想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给你们讲哈，这个从前有一个属灵的前辈，他有一次在他的一个人生中的困难里面，他就跟神祷告，就跟我们碰到困难是一样的。我们跟神的祷告一定都是求神帮我解决这个难处，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长瘤，我就求神让我的瘤能够好。你失业了，你就希望神能够帮助你尽快找到工作。夫妻不和，你就希望主能够赶快改变他，对不对啊？孩子要考大学了，你就希望孩子能够好好读书，知道上进，能够考个好的学校，这是人之常情，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的时候当问题真解决了，我们的感恩是暂时的，我们的快乐是暂时的，不久以后固态复明，不久以后我行我素，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是一样的疏远，我自己的生命改变的仍然不多。所以当这位属灵前辈他一直在那里为他生活难处祷告的时候，神就问他，他说你好像一条船哈，在水上行走，突然碰到珊瑚群啊，那个礁石给他给卡住了。那神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是要我帮你把卡住你这个船的礁石挪开来呢，还是你要我把水涨高5尺，涨高10尺？你们会要哪一个？真的？所以你的难处继续留着是吧？你看犹豫了，继续失业哦，这个瘤继续肿啊，你知道很难的，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真的很难。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个礁石挪掉，如果真挪掉的话，哎呀，我们充满了感恩，我们到教会做见证，我们回国跟亲友做见证，对不对？哎呀，你看神这样子爱我，在不可能的里面帮我开路了，我们充满了感恩。可是你发现以后，这个难处过了以后，不久以后你还会有别的难处的，在人生里面你一定会再有别的难处的。而那个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又来祷告，然后甚至进食祷告，然后甚至请教会为我们祷告，然后呢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像上一次那么容易解决啊，3个月以后又解决了，哎呀，我们又来做见证，又来感谢神。可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又会再碰到礁石。所以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好像是在一个同样的水平线，同样的高度，碰到礁石挪去，碰到礁石挪去，碰到礁石挪去，你一直在同样的水平上，然后我们的一生都在解决问题。那神不是不帮我们挪去礁石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在苦难中，在极难中，神帮我们挪去礁石，就跟大卫所祷告的，我若不是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我早就上当，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神这种神的介入，帮我们把难处挪去了。可是更多的时候 神是借着水涨船高，水涨起来了，礁石还在，我过去了，底下还会有别的礁石，可是他可能就挡不住我了，我可以继续往前去。这是神工作的方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次你们来到底带着什么难处，你盼望得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神做事的法则 跟神的方式不见得跟我们一样，但是他绝对绝对是爱我们，而且 他在我们身上的做法是杰作，绝对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这个 In His Time， 对不对？ In His Time， 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唱这条歌 In His Time， 他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不仅仅 In His Time， 而且是 By His Way。所以你看我这个病哈，我这么多年跟神祷告，这么多年跟神祷告，神就是没有听，让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受苦。然后你知道吗？我在马路上被人家嘲笑也就算了哈，那个小朋友笑我长得丑啊，像猪啊，啊到超级市场人家都指指点点的，那个味道真的很不好受，真的很不好受，几十年这样子被人家瞧不起。结果在我公司上班的时候，我跟我同事传福音，我的同事就跟我讲，他们还不信主的。他说：“哈，他说只要你的神医治你，像你所说的，神无所不能，神爱你。只要你的神医治你，他说我不仅仅马上信耶稣，而且我现身做传道人。哇！所以我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我说你看看，你看看，现成的。你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这些工人都等在这了。你只要这样子哈，你只要说好了，那我就好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有这么多工人。”跟神威胁利诱都没有用，那神就是能做。我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我把所有的药物都停下来，不再去看医生，不再去吃中药，不再去用任何的秘方。你知道我世界上最好的西医看过了，我能够碰得到最好的中医都看过了，他们都说这是宫廷秘医，这是宫廷的配方，还有各式各样很奇怪的做法，很多的中药里面都是吃了一大堆可能你们想都没想过的东西，那种毛毛虫的那种，还有这个，哎呀，我都不要跟你们讲了，那很可怕的，捏着鼻子吃那些药，那个一包中药三杯水煮成一杯，我这种浓浓的药喝的大概有好几桶那种大概两个桶，好，各式各样的药都喝过，通通没有用。所以在我1980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跟神讲，我说主，我现在再也不看医生，既然你是全能的神。既然圣经上没有一个病你不能医治，既然你告诉我们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不改变，所以我说我死都要帮你做这个见证，我不借任何医生你来医治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看医生了。所以有一次那个时候灵恩刚刚开始比较发展，和80年初这个灵恩第三波这个 John Wimber 那个葡萄园的那个，他们到处为他安病祷告哈。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从前在的教会，他们请了一个有神医恩赐的人来哈。那么他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哈，因为他有很多很明显的医病的恩赐。那次大家都很爱我哈，这个要为会后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那我是最明显的嘛哈，所以他们又很爱我，就让我第一个上去了。那个是特权，别人都捞不到的，那么多人要，我是第一个上来。我就走到那个牧师面前，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牧师，你不需要为我求医治，我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只要跟我一起赞美神，让神借着信心这个病已经好了。哎呀，那个人就这样看着我，他说我在这么多地方聚会，我没有碰到一个人信心像你这样。他说来，我们赞美神，我不为你求，但是我求神照着已经应许你的医治你。祷告完以后 ，nothing happened。所以这种挫折太多了哈。我是觉得我是为了神，什么都不做了，已经都这个样子了，主啊你还不做，所以我心里面跟神有点过不去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很灰心。直到有一天，当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一直问神为什么，非常疲倦。有时候疲倦到一个地步，祷告都不想祷告。你们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情形？有哈。我跟你说，我累到一个地步，我跟神说：“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我说：“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 真的，那个是有经验的人才讲得出来的。我跟他说，你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有时候都不想理他了。觉得你在哪里？不要说撒旦会问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对不对？弥迦书那里讲到仇敌来攻击我们，你的神在哪里？这是一个羞辱，这是一个挑衅。连我自己都会问说，主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听祷告呢？就当我那天在那边跟神过不去的时候呢，圣灵在我里面突然有一句话很强烈的进来哈，就是神对摩西的自我介绍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或者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那英文更能够表达 I am who I am。 那句话来的时候它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力的连到我的身上。那圣灵在我里面就等于光照我责备我，我如果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就算我不医治你，我还是全能的神。 I am who I am。 我如果医治你，证明了我爱你，就算我不医治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神。 I am who I am。 你知道吗，当圣灵这样光照完，我整个趴在地上，我就流泪就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算得了什么，把我们自己的难处扩大成这么大，好像我的难处能够决定神存不存在，好像我个人的问题能够决定神的 attributes， 能够决定神的属性。他如果不医治我， 他不够爱我。他如果不医治我，表示他能力有问题。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人很本能的就会这个样子。所以有一年我跟于师母到台湾去讲道的时候， 我从北到南，我们到了高雄，那天讲完道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姊妹哈，突然拿了一个录音机来找我啊，这个说他是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哈，他说他想访问。那我从来没被别人访问过哈。他说因为他是电台主持人啊，明天晚上是圣诞夜平安夜，他说他想刚刚听了我的讲道，他很感动，他想访问我，跟我有点对话，然后明天要在广播电台放。那旁边就有人告诉我说他是高雄广播电台的很有名的主持人，而且在台湾得过金钟奖哈啊。那我说好吧，我说那我就跟他进房间，他就拿着录音机然后就按下去。他的时间都不告诉我他要问什么，他按下去以后他就说，他说于先生，刚刚你听你证道我很感动，你处处讲到神是全能的神，你讲到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而且神就是爱。那我就很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在你身上这个病十几二十年神不医治？如果他全能，他为什么不医治？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不医治？这个好残忍的问题而且给我事先都不给我这个预备，就这样直接问我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没有空给你们讲我怎么回答他哈，但是我是说我从一个角度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台湾，因为在中国大陆是无神论的背景，所以你们认为生来就是没有神，对不对？在台湾是什么都是神。我很多的同学都是做国际贸易的，他做生意的哪一个庙灵，他们彼此之间电话就通了，就一起赶过去拜，拜到这个庙不灵了以后，另外一个灵的庙又再换过去啊。所以从南到北哪个庙灵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到处拜，连大树也是神啊，大石头也是神，海也是神，什么都是神。我说如果今天我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我说如果我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充满爱的神，我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挫折，这么多的失望，我还信他？就是因为他太真实了，就是因为他真的太爱我了，远远超过我外面有没有得到人所羡慕的健康医治或是所谓的福气。真的，如果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他听不听祷告，建立在他祝不祝福我的话，那到底谁是神？到底谁是神？他是 I am who I am 的那一位，他是至高无上，他是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是希望说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在人生的遭遇里面，我们都希望神用这样子的方法啊，神在这个时候就赶快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说，神在这里做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被改变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这个环境真正被神改变，他在我们身上要得着的 是得着被改变的关系，就是让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风闻有神，是我能够第一手亲身的真正的经历到，不仅仅我听说有神，而且我知道他真是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当这两个改变的时候，就好像水涨高了，我跟你说我们的生活一定改变。我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被改变的生活，或是被改变的生活和侍奉。基督教的支援现在都是把第三个放到第一个来，拼命在这里解决生活的问题。哎呀，家庭出问题参加这个，青少年出问题参加那个，这个心灵破碎的参加内在医治，然后什么参加什么参加什么，有各式各样的 workshop， 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seminar， 都在解决生活的问题。我在说这个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个顶多如去教室。神要做的是改变生命，神要做的是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当这两个真被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侍奉一定改变。水涨高，水涨高，水涨高，水浇实在我们却过去了。所以从那次神光照我说 I am who I am 以后，现在转眼之间其实已经 又快20年过去了哈。我从来没有问为我的病再问神一句话 Why and why me， 从来没有。我觉得他就把我们释放出来，整个释放出来。你会觉得外面的拦束其实常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化妆的祝福哈，他让我们得着了主的结局，得着了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环境里面，你到底想要得什么。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晚上的主题是讲得着神的上好。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没有一个祝福比得上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真的。那其实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我本来要考你们的哈，到底什么叫做神的上好。听到答案了哈，这个 open book 的考试，神的上好到底是什么？神的儿子。好，那我再问，从哪一节圣经可以看得出来？
约翰福音3:16
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是讲到他赐给我们。那你从哪一节可以看得出来最好的乃是讲到耶稣基督？对，很棒。
罗马书8:23
您是圣经很熟哈，罗马书8:31我们翻一下好不好？8:32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读32。我要对那些听我光碟或者听过我们光碟的弟兄姊妹道歉一下哈，因为很多的信息你一定可能都听过了。那我的哥哥安慰我哈，他说林道亮院长曾经跟他们说，他说任何一篇信息如果没有听他的30遍，没有真正懂啊。所以如果你们听到我讲什么东西是你听过的话，那你算一下第几遍了哈。我们有一年到澳洲去，有个青年人大概20-30，他跟我说，他说余牧师，你知道吗？你前一阵子讲那个如何胜过试探啊，他说我听了60遍，他说光同一篇信息我听了60遍，他非常认真，因为他想要 overcome 他自己在 temptation 里面。他说我光听了那3个信息，他说我听了60遍，那我听着都很感动啊。你要我自己在听自己讲的，我都不见得想听啊。罗马书8:32，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请你们注意到，这是一个比较的说法。他说，如果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叫他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就知道这个万物啊，在。什么小朋友都跑进来了，那个好，谢谢。门口要守门的。神说如果他连儿子都愿意给万物和他自己，他愿意白白的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样东西，整个万有没有办法跟他儿子相比。我再举一个更简单的比方，就是如果我肯把一个1000万美金的别墅啊，这个你会说可能哪里有这样子的别墅啊？我们到澳洲去，听说3000万的都有哈。那假装有一个1亿美金的别墅，说全部送给你，然后你去接收的时候，一进门发现，哎呀，门口的那个踏脚垫好漂亮，你就问他说：“这个我可以拿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我整栋豪宅1亿美金的豪宅都送你了，不要说门口的踏鞋垫了。当然可以给你。那今天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的儿子都可以给你的话，你要跟我要整个宇宙，那是太容易的事情。万有没办法跟他的儿子比，他是在他儿子里面把最好的给我。所以哥林多前书2章9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罗马书8章28节，这是我们更熟的哈。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那这些按着神旨意被召的呢，圣经上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到底是得什么益处？神就预先定下了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叫我们像他，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他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就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其实是他的儿子。在你我的遭遇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得着神的儿子，没有得着他的生命做生命，让我们没有借着这件事情和他的关系有突破的话，我跟你说，这个环境就糟蹋了，就浪费了。你还是一样继续过你的日子，直到那一天去见神。但是这个遭遇从你身上过去以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再打个简单的比方哈，那我来这里，那天下午下车的时候经过你们的超市，也去看了一下，跟美国都一样的哈。啊，就是你要付钱的时候，经过门口，他用那个 scanner 扫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加起来，然后你要付多少钱，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子哈。那假装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托给我们一个百货公司啊，我不晓得你们智利好像不在这个瑞士，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大百货公司。你在美国的话有 Macy's， 大家听过吗？啊，那种超大的百货公司 ，Sears 这种大百货公司，那里面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那神托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家一家公司啊，将来去见主的时候你要交账的。所以呢，当任何东西从你这个收银员出来的时候，你要得着你该得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要经过那个 scanner， 然后要叫他付，让你能够得到你该得的，你才会让他走。你不可能让他不付钱就走，因为你将来要去交账。那今天有这么多种，我们人生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环境，各式各样的遭遇啊，有各式这个一天又一天的从我们身上这样经过了，到底我们留下了多少基督？到底我们留下了多少基督？那天是要去基督台前要去交账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后书5章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做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就是每一个人要为了这一生去交账的。所以当这个环境从我们身上如果没有得到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白浪费了。那更不要说如果你现在的环境是很受苦的环境，身体的疾病也好，家庭的破裂也好，或是一个关系的这个伤害啊，或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如果你仅仅只是把这个环境熬过去，但是却生命没有改变，但是却没有得到主要我们得到的结局的话，那是白浪费。我从小到大哈，这个跟人家的关系都很好哈，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处不好过啊，所以这个同学也很喜欢我，老师也很喜欢我，教会弟兄姊妹家里面家人都很喜欢我。那一直到我在美国上班啊，这个换到第3个工作的时候，我一进公司哈，进到那家新的公司去，那个我这个同事这个中国美国人都有了哈啊，他们很多人就警告我，他说于某人，你现在的这个老板哈，你们在大陆叫什么领导上。 就是小老板，这个并不是公司的所有人，就是你上面的领导。他说是全公司坏的有名的，他是一个美国人。他说他非常苛刻，他对他底下的这个员工都坏得不得了哈。他说你惨了，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那我一听呢，我想这个当基督徒当这么久了哈，应该没有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好，那我就去上班了。哪里晓得一上班以后，我真的领教到怎么会有这种人。哦，他真的就是不讲理到你没有办法忍受，不能没有办法去了解，怎么会这么不讲理？他又不懂电脑，他不是电脑本科的。那像我们是电脑读出来的哈，我们研究所出来的，我们对电脑是内行的，他电脑完全不懂。那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呢，是这次在美国 Silicon Valley 决定别的公司不会做的事情，因为他们都信任我们这些技术的人，知道我们东西交给我们，只要做出来就好了。他呢是大事小事都要管哈，他叫我每天早上7点钟，其实在 Silicon Valley 是你睡到自然醒，你几点上班那是你的事，你只要东西做得出来就行。他是叫我们7点钟要报到，然后坐在他面前，我坐在他面前，他就要叫我跟他讲你昨天做了什么，然后他常常打断你，哎，你这个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这个你为什么不那样子做呢？你知道你是内行人这样子说的话我还听哈，你是外行人，就像我做菜我是完全不会做。如果于是我在那边做菜的时候，我在厨房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加盐不加糖呢？你为什么煮饭外锅还要加水呢？你为什么不加酱油呢？这样煮出来饭就有酱油香啊。你知道我可以去干涉一大堆事情，然后逼着叫他做。我跟你讲，是活人都给他逼疯的。所以他天天就是这样对我们，就像对小孩，然后是很无理的哈。哎呀，我被他搞得真的是，后来早上起来要去上班，我早上醒来就头痛，是真正头痛，不是形容词，是头真的痛。后来有一次他对我态度实在很糟哈，那个同事都看不过去，他说哈，他说你不要再被他欺负了哈，他说你去找他上面更大的领导哈。那我那天他实在觉得他太过分了，我就找上面的领导。我就跟他讲，没想到他上面的领导跟我左道歉右道歉，他说怎么可以让你过这种生活哈？他说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他说太对不起你，这太无理了。那你们猜他有没有解决？
没有
、啊、你们都好聪明哦，他有神的智慧。他就把我这个小老板叫去骂了一顿哈，然后叫他回来跟我道歉。没想到我的小老板回来以后把我叫去再骂一顿。他说你不要以为跟大老板讲就没事，我告诉你我不会改变。我跟你讲，除了耶稣基督主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还有很多人都不改变。你不信看你先生，我看你太太就想了。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对我更坏，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在你们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一句话啊，你们不用翻了，哥罗西书3:11啊，中文的翻译没有翻出这个味道。他讲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他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不光是 everything， 你缺少喜乐他是我们的喜乐，你缺少圣洁他是我们的圣洁，你缺少能力他是我们的能力，你没有平安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啊。 He is all， 他是 everything。 同样的 also 他是 Christ in all， 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他都在，他充满万有。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信心够的话，如果我们真相信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话，你能够透过看得见的环境去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你能够从环境里面跟基督发生关系，在这里得着基督。所以希伯来书11讲到摩西的时候，他说你想摩西怎么可能80岁哈，一个老人家带着200-300万人穿过大而可畏的旷野40年，我跟你说那是一件人命的事情。不信的话你问教会的牧师哈，很多人牧师做一做就不想做了，都辞掉工作去做那种跨教会的工作啊。我在北美2002年他们请我去对那个大陆领袖一个培训营啊，那天我去参加他们聚会当他们讲员啊，这个下午大家在那里检讨哈啊，这个为什么从中国出来的学人有这么多人献身做传道人去读神学，但是呢都不愿意当牧师，做一做以后就跑掉了，就不能做了。那时候他们说这样子的学人大概有500个，那么现在还留在牧场上的只剩下50个。 90%的人打退堂鼓，真的，因为牧养很不容易哈，你们一定要为了教会的传道人祷告。啊，以前有个美国牧师做了20年，决定退休哈，决定不干了。然后呢，他改行，你知道他改行去做什么？做那个殡仪馆帮死人换衣服的那个仪仗师啊。人家就问他说：“你从这么尊贵的工作，怎么会转换成这个呢？”他说：“你不晓得。”他说：“我当了仪仗师以后，我喜乐的不得了。啊，这个死人你叫他干嘛，他都听你。你帮他换衣服的时候，你手举起来，他就乖乖的举起来，好，穿完，然后你就放下，他就哎，就放下来哈。你帮他弄完以后，叫他躺，他就躺，他也不会给你再翻身翻下来哈。他什么都乖乖的。他说我在教会里面，哎呀，为这个夫妻祷告，叫他们不要离婚，不要离婚，去看望，流泪劝他们，还是离婚。劝这个青少年不要这个不孝顺父母，不要离家出走，祷告了老半天，劝了老半天，但他还是离家出走。啊，不信主的就是不信。”所以他说当牧师太辛苦了，他说从他当了仪仗师以后，血压也正常，胆固醇也正常。啊，弟兄姊妹，这个老板这样子跟我要求，叫我每天去他那里。然后呢，有一天当神这样对我说这句话，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到底我能不能透过这个环境我能够得长主。那我刚刚是讲到摩西了，你像你刚刚一个牧师要牧养几十个人都这么辛苦，摩西牧养200-300个人，而且吃的喝的穿的一路上的走的路从来没走过，带着这般百姓，圣经上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不是像你们这么属灵哈，他们那么老远要来听神的话，这些人是一天到晚想回埃及的，而且他们的三大本事不是埋怨就是哭，就是用石头打人，天天吵着要回埃及，你想这种人怎么带？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他的秘诀就是他透过这些，他好像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神。神永远同在，神永远在每一个环境中掌权，神的信实，神的慈爱从来不离开我们。他能够透过这些看得见的环境，透过这些不喜欢的人事物，透过这些艰难痛苦，他能够看见在背后掌权的神。这是摩西，这是摩西得胜的秘诀，因为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所以哥罗西书3章11节哈，这节经文非常宝贵的，你们能够把它写下来最好。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你们如果在网络上看我们教会的信息的话，你会看到我讲台后面就是写这句话，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那天当神这句话帮助我的时候，对我是一个大的释放。哎呀，我这么几个月到这家新公司上班以来，我从来没有一天会像那天一样希望第二天赶快来我可以去上班，我天天都不想上班。就那天去上班以后，也是7点钟被叫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一改变了环境就改变了哈，老板一样骂，一样的无理，可是你却发现我这个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那边他骂我的时候，我里面就非常的喜乐啊。他在那边骂，我就在那边跟主交通，我说主，我要得着你，这是我生命中的死角，这是我生命中我自己都不认识的。我向来 proud of 我跟人的关系，我向来自己骄傲认为说我跟人相处不会出问题，但是你现在把我生命中的死角挖出来给我看，这是我的问题，不是我没有问题，而是我不知道我有问题，不是我不知道我不需要拯救，我太多的地方需要拯救。所以类似的事情在生命里面我们都会发生的，你会发现原来我这么没有脾气，这么没有忍耐，原来我发现我这么没有圣洁，原来发现我这么没有爱心。神会弄很多的环境挖出来给我们看，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责备我们，是为了洁净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所以马拉基书4章他说，将来末后的日子，公义的日头要发现，他说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哎呀，我好喜欢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的神永远是正面，别人光照我们逮我们哈，抓住我们的这个把柄，抓住我们犯罪的事实，哎呀，就逼我们啊，定罪我们啊，审判我们啊，这个可是神光照我们是为了医治我们，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一面光照他就一面医治，他一面拆毁他就一面建造， 他一面倒空，他就为了要充满。这是我们的神，非常正面的神。所以他骂我，就是骂我，就是骂我，又骂了好久。有一天就跟那一天我去找大老板抱怨的一样，他又是非常不合理的要求责备。哎呀，我那天的喜乐是加倍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这不是我从前的永劫。哎呀，我那天就非常喜乐，然后我就很感动，觉得很不配，我的眼睛都是眼泪。结果他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以为他把我骂哭了，所以他就停在那里，他就说 OK， 他说你回去吧。结果有一天 我到公司来上班的时候，我一进门我的同事就来恭喜我，他说哈、啊，他说恭喜哈、啊，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的老板被公司 fire 了，还不是 layoff 是经济不景气让你走路，给你两个礼拜的遣散费哈、啊，那个是因为公司不行， fire 是炒鱿鱼，因为你表现太差被公司裁掉了。哎呀，这个一进门同事都来恭喜我，他说你的老板被 fire 了，哎，我心里面就很感谢主啊。哎，我没有像你们那么坏，我不是希望他走，我是很感谢主，说在他被 fire 之前，神仙光照我，神仙改变我，让我可以学功课。不然的话，我这个功课没有学好，将来去天堂交账的时候，这门课叫做 incomplete， 没有学完，或是 fail， 失败了，因为没有学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些事情重复发生，重复发生，重复发生。你不要埋怨神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他就是不改变，为什么我的老公就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儿子跟别人家的儿子不一样，他就是这样。我跟你说，重复发生常常是一个提醒，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你还不学啊。所以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摩西在那里讲到他们走旷野的时候，在西尔山他们绕行绕行绕行，后来神实在受不了，他说你们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什么叫做绕行？你以为你在走路，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的往前。你以为你在进步，其实你还是原地踏步，这叫做绕行。其实在台湾几十年前纺织业很盛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纺织厂，他们要雇一个新的厂长哈，那特别从美国请了一个专家来哈，一个顾问来，那帮忙做这个面谈面试的工作。那么就要求说，这个申请者至少要有10年以上的这个实务经验。那么就在 interview 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年轻人也来了哈，这个顾问才跟他谈了几句话以后，就说你的经验不够，他说我们不用谈了。哎呀，那个年轻人就很生气哈，他说我明明有10年经验。那顾问说，我知道你至少有10年。但是对我来说，你不过是1年的经验做了10遍就是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今天多少的基督徒在教会已经开始服侍了，已经开始当执事了，甚至有一天可能当传道人。他对圣经的熟悉，他跟神的关系，他能够用出来的东西，几乎是跟他10年前刚得救或是那一阵子最复兴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他没有再进步了。我就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什么。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起来往北去，北边就是迦南地，应许之地。神的应许，神的上好是在基督里，是在基督里。天路历程所有经过的路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迦南地，而迦南地所表明的就是讲到在基督里，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 He's all and in all。今天我们要得着神的上好，就怎么样子在我们有限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每一个遭遇不要让它随便过去。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保罗哈，因为今天晚上你们有一个讨论的题目跟这个有关。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第九节，我们先来读，好不好？因为我这圣经用了40多年了，底下都破掉烂掉了，所以你们开始读。 我是。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跳到第十二节。或者我也得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个小字说，或许我可以得着所要我得着的啊，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很丰富、很丰富的恩典。那保罗是他是竭力往前。你说保罗丰不丰富？他太丰富了，他圣经熟，他三层天的启示，他所有的恩赐都全备啊！你看他的能力，他各方面啊，而且神把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都向他启示了哈。所以这个人是很丰富的，但是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里所要我得着的啊。那么十三节、十四节也是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奖赏。好，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至少看两件事情哈，就是保罗给我们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一个就是他做最上好的拣选，第二个就是他有最专一的追求。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第一个讲到他做了最上好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天天都在面临拣选。好，你要不要发脾气，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你拣选完，你就要为着你所做的拣选负责任，因为所有的拣选都有结果。所以孩子们真自由，自由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你太多的自由，你就有太多的责任，你要去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智慧的拣选，就是他做的最上好的拣选。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看万事是有损，甚至他看万事如同粪土，这是很不容易的哈。因为神的上好如果是基督，你不去得基督，你去得别的话，你就失去了基督，你就失去了得到永恒产业的机会。你所有的得着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可是当你得到基督的时候，它是带进永世，这是我们永恒的产业。就保罗在这里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说甚至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跟你讲，如果没有为了基督的缘故的话，你不可能看万事如同粪土，不可能，不可能。如果万事是粪土，请问这个 iPhone 不晓得是谁的，算不算万事嘛？万事，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在粪上画来画去呢？电视机是不是？那为什么一天到晚混在电视机旁边呢？我想你们后来从中国出来的，你们生活条件都比我们好多了哈。我跟于师母1990年进中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进到乡下去哈。然后我曾经进到鲁兰的山里面去，你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厕所的，啊，就是挖个洞就是用了哈。那几十个人、上百个人，你知道几天以后你蹲都蹲不下去的。我都不想去的。那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他的厕所是猪圈，就是到猪，就是养猪的地方。所以你每一次去的时候呢，猪都欢迎你。我从来都没有那种滋味，真难过。他走过去看到他们，他一看到你来全部等着呢。你蹲都不想蹲，他就非常欢迎你，等着你。哎呀，那个感觉。所以我到了那边去，每天晚上6点以后我滴水不沾，就算晚上要讲到再渴，他们给我煮什么汤叫我补哈，叫我这个润喉，我6点钟以后我一滴水都不沾。因为怕半夜起来摸黑掉下去怎么办，因为我有半夜要上厕所的习惯哈。你半夜起来上厕所怎么办呢？所以我从6点钟开始我滴水不沾，也就怕半夜出事。你想这些东西怎么会是粪土呢？那姊妹们化妆算不算粪土啊？天天往脸上抹吗？而且还买进口货。 可能的哈。所以我就说，弟兄姊妹，我们保罗是太高了，我们跟他差太远了。我至少我到现在，我说我没有办法做到，我看外是一同粪土。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先像保罗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先从这里开始，真的。好，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定的心意哈，主啊，我要得着你，我要得着你。如果这个环境没有你的话，我就浪费了它。所以像你们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哈，我们在那边，我是没有去看你们的房间呢。我们在北美的这个营地，跟你们简直是差远哈。啊，这边不光是山明水秀这么漂亮啊，我们连住的地方常常都是二三十个人住一间的。就是二三十个人住一间，就是弟兄们住一间，姊妹们住一间哈，这个带着孩子们，所以都非常辛苦的。有时候有蚊子啦，有人被虫咬的整个腿红的。一人是美国哈，我不是讲台湾哈，我是讲美国。台湾更不要说了，我参加夏令会半夜睡觉，那个因为有蚊子要挂蚊帐，啊，睡到一半听到耳朵旁边有声音，抬头一看，一只老鼠进来出不去，在我头上跳。那个环境哪里像你们这么舒服啊？啊，你看我们弟兄们坐在一起，那个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哈，每一个睡觉都会有鼾声的，然后每一个人的鼾声都不一样，啊，有的是往里面吸啊，有的是喷出来的，啊，有的是这样缓慢的啦，整夜这样非常稳定的，啊，有人是突然像一个雷劈一样哈，轰，啊，一下他自己都吓醒了，然后看了一看他又睡觉，所以。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住在一起要长大，那弟兄姊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得着基督为至宝，那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的眼睛如果光看我住的不舒服，啊，光看说为什么他们可以三个人住一间，我们这里三十个人住一间，那你就天天活在不愉快，活在这种争竞，活在这种不服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转向主，说主，我谢谢你。在我平常生活里面，哪里有这样子的环境，让我可以经历你为我们撇下一切，认知没有镇守的地方？你让我在最不舒服的里面，我还是可以经历你，我还是可以享受你的同在，我可以在这里学习基督的舍己，把好的让给别人。学习基督从来不埋怨，这都是得生命，这都是被改变，这都是在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进步的，可以有长进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没有得着基督，你光只是在那里环境中反应，直接反应哈，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天天受搅扰。那属肉体的人或是一个不成熟肤浅的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很容易受环境搅扰，天气热他也搅扰，交通拥挤他也骂人，什么东西他都反应。那 前两天如果你们看那个 Daily Bread 哈，这个糟糕，这个故事，那天于师母还说可能不要讲，连基督徒都不敢贴了哈。那个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这个先生在前面开车，这个一个 gentleman， 他开车慢慢的，然后碰到黄灯他就停下来。好了，后面的那个司机呢，一个女的就急得不得了，气得不得了。我想这种事情在瑞士不会发生的，在美国都会发生的。哎呀，后面那个女的就气得在后面摇下窗户骂哈，然后比手势哈，这个很不好的手势。你们这里不会发生啊，在美国大家都赶路赶得要死的，所以好不容易黄灯快亮了，大家都要冲过去的，没想到前面那个老兄就停下来了，所以后面这个气的就摇下窗骂他，没想到后面有个警察哈，就下来把这个女的不光是拉到旁边要开 ticket 这个处罚她，是把她带到警察局去，然后把她在那边处理了一个小时，她去查电脑干嘛查资料，回来以后才跟这个女司机道歉，她说对不起哈。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个车子是你的哈，啊！”他说：“原来你不是偷来的。”他说：“因为我原来认为你是偷来的。”那个女的说：“为什么你会认为我偷来的？”他说：“因为我看到你对前面那个人的态度，然后你车子后面的横杠上面哈，又写的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怎么做？然后底下另外一个条子说：‘欢迎你来我们查经班查经啊！’就他想，我说你这个车子一定是偷来的。”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活在主里面，我们很容易活在直接的反应上，任何事情不过可能，任何事情激怒我们，任何事情搅扰我们，这有什么地方听不懂呢？所以你们回家还是要贴好，你们父母说你不要这样讲的，基督徒都不敢贴了， 做最智慧的拣选，这是保罗。第二个，他有最专一的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我标杆直跑。为了要得什么？为了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换句话说，他整个的心里面就是要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一定要跟基督发生关系，我要得着基督，我要经历他，不然的话我不甘心让这个环境随便过去。就是保罗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 One thing I do， 我就是要他。如果我们里面能够被神有这样子一个翻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看我们人生，你从等一下聚完会回家，不是回家，回宿舍，你任何一个处境，你可能又会本能的反应。但是如果今天晚上神对我们说话的话，我希望在很多的反应里面，我们就先想到主，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得什么？你在这里是要改变我什么？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跟基督发生关系的话，那这件事情太值得。这件事情太值得。所以以前 我跟于师母到这个澳洲去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对青年聚会，这个很多都是大学生或是刚毕业的在职青年哈。我那天就问了他们三个问题。我说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很清楚的人生标杆？到底你这生活着是为什么？你能不能弄几句话，一两句话，两三句话就能够写得出来？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会昨天怎么过生活，今天还是怎么过生活，你明天还是可能怎么过生活，然后转眼之间浑浑噩噩，这一生青春过去，到了老的时候，我们才会后悔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机会。我说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就是用两三句话写出我们人生的标杆呢？我想这两天如果你们有空的话，不妨在这么好的地方啊，离天也比较近哈。日本有个弟兄，每次软弱跌倒的时候，就跑到东京铁塔最高的地方跟神祷告，他觉得离神比较近一点。能不能真的两三句话写出来？你这一生，你真正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如果到现在都还写不出来的话，我跟你说，昨天怎么过生活，明天还是会怎么过的。后天还是一样，未来的一年十年，如果不是神改变我们，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没有定好人生的标杆，什么时候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真的。第二个问题，我问他说，你所定的人生标杆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换句话说，到底你所定的标杆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老约翰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什么样是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换句话说， 你人生的经历要有永恒的价值的话，它必须是合乎神的旨意，是要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而神的旨意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就换句话说，在我们所遭遇的环境里面，如果你没有在这里经历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得更像耶稣，或是我们没有记得这件事情，我跟基督的关系被改变了，让我跟神更亲的话，我们就糟蹋了这个环境，就没有得着所谓主的结局。你看雅各书第五章讲到约伯的时候，他说约伯是一个我们忍耐的榜样，对不对？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看见约伯他明显的他得着了主的结局，就是在他那个苦难里面他没有白白受苦，他得到了 the end of the road， 他得到了主的结局。所以今天的关键就在于，到底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我们有没有得到主的结局？到底你现在所追求的所得的是不是神所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我们表现也很杰出，但是到头来发现不是神要的，那个时候后悔就很大。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这个 这个在台湾哈，因为我们考试考惯了，所以要考个托福很容易哈，啊，马上就考过了。那但是呢，这个英文的这个听力跟讲话的能力就跟不上考试的能力哈。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哈。那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去读研究所啊，我就修了一个数学课，是六字头的啊。我们从四字头以上就都是研究所的课，那六字头六九多少多少是最高的研究所的课。那我因为很喜欢数学，所以我就先修了这个课。那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很专心听哈。那老师讲的有的懂，有的不懂。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在派作业啊，回家要去做作业的啊，他就开始说这个第几题第几题第几题，我就打勾打勾打勾打勾啊。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很认真的做啊，做完以后检查再检查啊，把它美化了，然后我觉得是完美的，然后我就交给老师。没有想到老师改回来的时候给我画了一个大叉。那我说这真的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美国人的数学其实很简单啊，大概等于我们在台湾的高中。我真的觉得美国数学很简单，所以我就拿那个去找我的老师，我就跟他讲，我说为什么会给我打个大叉？他说你的答案 perfect， 但你的答案是一流的，我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答案。他说但是我那天练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不是要做的。哎呀，我那天真的快吐血了哈！因为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我不晓得中国是怎么样。老师派作业绝对是派要做的，哪里会派点的那个题目是不要做的呢？那根本主观的观念就认为说他现在练的就是要做的，所以我回家做的这么好。但你发现你做的再好，不是他要的，他就是不一样的。对，今天我们在这里，到底我们知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圣经上有一节圣经可能大家都很熟，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们想不想听答案？正好讲到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底下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你有没有想到在这句话的里面，你就可以把它归纳成为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公义我们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怜悯是讲到爱，圣经上面说只有神是善，没有一个是善，怜悯也没有，谦卑更不要说了。你如果觉得于牧师啊，那两个没有，谦卑我倒是有，我是个人最谦卑的。甘恩夫人说，骄傲是最后才会死去的罪。一个再自卑的人，他都还是会骄傲，甚至过度的自卑会带来骄傲，对不对？人永远都是骄傲的。你看雅各书那个女子，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承认自己黑，但是觉得我自己还是很漂亮。我虽然长得瘤了，我一按我还是觉得我很帅，对不对？你发现人都是这样子的。那弟兄姊妹，神所要的公义、怜悯、谦卑我们通通没有，他只是举几个例子就是了。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到，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换句话说，神所要得着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性情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见证。他真正要得着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像耶稣。整个新约圣经我可以举很多的经文告诉你，神所有所做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像耶稣。不信的话我随便举一节哈，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第二节到第四节，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 become a partaker of God's divine nature， 让我们能够跟神那个荣美的性情有份，叫我们可以像耶稣。而第二个，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神所要得着的是叫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讲到被改变的关系，让我们跟神之间是亲密的，不是封为有神，是我可以跟神同行的。 Walk with God。
这是多荣耀的事啊！跟至高者对话，跟至高者相会，跟至高者同行。哎呀，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讲到这些，我们这个人都觉得怎么可能？简直是好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能明白。你曾经跟地上的领袖在一起吃过饭吗？有没有人握过手呢？你看我跟蒋经国握过两次手，回到家都舍不得洗手。那个从小敬仰的这个蒋中正先生啊，这个我花了12个小时才看到他是瞻仰仪容。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整个台北这个轰动，大家排长龙为了要去国父纪念馆看他一眼，啊，活着没看到，看到的时候躺在那边不会动，花那么多个小时为了看他一眼。那今天我们是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请问我们一天几次进书至圣所？嗯？在里面不出来了，这属灵。进入幔内，要出到营外。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啊，这个真的是啊，神所要得的是被改变的生命，神所要得到的是被改变的关系。而当这两个改变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很多的生活都改变，很多的人际关系改变，很多的侍奉被提升，那个境界被提升，我们的生命不一样，跟神的关系通通都不一样。这是得到神的上好。所以保罗啊，在这里他有最智慧的抉择，他有最专一的追求。所以我问了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底是不是神所要的。第三个问题我讲完就完了哈，那到底是不是全力以赴，你是不是整个心都放在这件事上。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那这个竭力在原文里面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就是等于全部的力量都投进去了。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跑去找苏格拉底哈，这个希腊哲学大师，跟他请教智慧之道和人生的智慧。那么这个苏格拉底看着他说：“他说你真的想得智慧吗？”这个人说：“是啊。”苏格拉底说：“那你跟着我来。”苏格拉底转身就走了哈。那这个年轻人就跟着他后面，他走着走着走着就走到海边去了哈。那这个年轻人想说：“苏格拉底去海边干嘛呢？”没想到他走到海边也就算了，他往海里面走。那这个年轻人要得智慧，就只好跟着他走，就在后面跟着他，亦步亦趋的跟着他。他苏格拉底就往水里面走下去。哎呀，这个年轻人想说老人家下水干什么，然后就跟他后面紧紧的跟着。那走着走着走着，水就到了这边了哈，这么高了。这个年轻人正在搞不懂的时候，苏格拉底一个回身啊，抓住这个年轻人的头就把他往水里面按，然后就把他压在底下。你知道这个被压在底下出来比较难，好，老人家上面这样硬是压着他，那他就先憋气了，憋气了，憋到最后出不憋得不行，要升起来的时候，那个老人家还是压着他不让他出来，他怎么挣扎都出不来，啊，在里面快发疯的挣扎都出不来，到最后水进去了，他就昏了一下，就被这个苏格拉底拖到岸上来。拖到岸上来，这个水出来以后，年轻人醒过来。如果你是年轻人，你会干嘛？打他一拳。你就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对不对？你到底在干什么？”那苏格拉底就跟他讲：“他是年轻人，你不是说你要得智慧吗？如果你得智慧的心智跟努力，像刚刚想要呼那口气那样子的权利的话，他说你今天早就是个智慧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理想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希望这样子。但是关键是我们到底做了多少？到底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来追求？所以《约书亚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卷书，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来承受应许之地，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神对约书亚的第一个应许就是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什么叫做脚掌？就是你亲身经历。我从小就看了智慧，不是那个瑞士的这个画报，看了瑞士的风景照，看了瑞士的这个美丽，大家都夸奖瑞士。等到我脚掌踏到的时候，那是我亲眼看到，对不对？这是我的经历。所以神呼召约书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
违背。
所以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很认真的一步一脚印的，不光有心愿，而且有实际，不光在主面前有渴慕，我肯花代价。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后来到中国去做生意去了，后来有一天这个他从中国回来，他就到北加州来看我哈。看我的时候，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就谈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另外一个弟兄，我就问他说他在上海怎么样，他说那个弟兄在上海都蛮好的，他说我前几天还听到他在教会做见证哈。他在他那天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前两天睡觉做梦，梦到要帮自己写墓碑，要写墓志铭，你们有没有写好了？那这弟兄这还很署名哈，做梦在写墓志铭啊。那么他在见证里面，他就想说他要写什么呢？他想了一下以后呢，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这里躺着一个全心全意爱主的人。哇，这个睡觉都很属灵哈。那他说他写完以后呢，就主就责备他，就帮他加了两个字，这个睡觉都还有恩高的教训，很可爱。他说主就帮他加了一个，这里躺着一个有心全心全意爱主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自己写是这里躺着一个全心全意爱主的人，好像已经是当地了，已经是事实了。没想到他写完以后，主光照他，责备他，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心想要全心全意爱主的人，脚都还没跨出来。所以变化山上那么荣耀，在这里好得无比，下到山下充满了征战，充满了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怎么样子得着神的上好。经文实在很多，我也很有心，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神要我们得着的最好的，最好的是人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未曾想过。而这个礼物，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没有空的话你们回家看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是已经完成了。神曾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我告诉你，没有留下一项不给。所以弥陀僧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好哈，他说神不是零售商，神是批发商。不是说我今天缺少喜乐，说主啊，我缺少喜乐，求你用喜乐油来膏我。不是说我今天缺少平安，太紧张了，说主啊，你让我平安，让我不要紧张。也不是说我今天缺少圣洁，很多人现在被网络捆绑，我到各地去都有人被网络捆绑。他说主啊，我缺少圣洁，求你给我圣洁。这是我们的祷告，常常缺什么去要什么。他说我们的神不是零售商，你要的时候才去。他说我们的神是批发商，他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全部在基督里一次就给。所以当你再去问他要的时候，神说我已经给穷了，我这里没有了，早就在你里面，全都在你里面。你要喜乐，基督是我们的喜乐；你要平安，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你要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你只是要知道怎么样去用它，怎么样子去支取它，怎么样子去活它。那个也许我们礼拜天有机会再讲哈。啊，这是第一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后半到第十节的前半，他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你们在他里头也得了这个丰富。换句话说，就是神的性情也在基督里一起给我们，不光是把各样的祝福给我们，他把他的性情都给我们。第三个，讲到迦南美地，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进入安息，他说他们倒闭旷野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所以换句话说，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最深的满足，得到了完全的安息。你如果不在基督里，这个世界不可能叫我们满足的。只有在基督里，你就算什么都掉了，你能够说有主够了。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讲得很好，凡是用别的替代神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最近愁苦加增，这是属灵的温度计，告诉你你病需要主。诗篇十六篇第四篇说的，凡是以别的替代神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同样的大卫，同样的诗篇十六篇，到了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此我的心并不致动摇。他说我并不致动摇。底下接着讲，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就发现了没有，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可能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而且我们所得到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地上的喜乐常常是暂时的，地上的喜乐常常是暂时的，而得到永远的福乐，地上的福乐是短暂的，只有在主里面得到永远。所以你看到了没有，神最好的，所有最好的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子竭力得着神的圣好呢？就是你要看见基督是一切，然后又在一切之内。然后我们效法保罗所最智慧的抉择，就是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做最专一的追求，就是我只有一件事， One thing I do。 所以有人说这个驯兽师啊，他怎么样子训练狮子老虎，他每次进到铁笼子里面要去训练他们的时候，你知道要带什么东西保护自己吗？带什么？带肉。 我问过哈，年轻人说要带枪啊，有人说要带肉，有人说要带麻药针啊，有人说要穿防弹衣啊。我有一次看一个报道，他们说驯兽师进去训练这些狮子老虎的时候，他是抓一个小板凳，那小板凳后面 有四只脚或六只脚，那个圆圆的小板凳上面他做一个把手，他就这样抓着带着这个进去，当狮子老虎不乖要来咬他的时候，他把这个板凳往他脸一砸，六个脚他不晓得要看谁，他不能专心，他不能够专注，那这个时候他就被你制服了。今天我们这个人太不专心，太多的事情抓住我。我最后一天会讲到这个抛锚于幔内，稳行在高处，特别讲到我们亲近神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人非常不专心，会又向外什么都想。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借着这两天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得到神的圣好，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哈，回应诗歌，你是我意象。哎，你们没有弄我的歌词啊？我不是寄了我的歌词给你们吗？这个，啊？你们就唱那个讲义上的那个，好吧？他的翻译比较好一点。再不然的话，抛碰一点，这里有坏了，这个太晚了。你们看得到歌词吗？这首歌我会背，所以我没有讲义没有关系。好，你帮我们起弹一句吧。
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今天是你受难的日子，我们想起2000多年前，你为着背负我们的罪过犯，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你在十字架上忍受了一切的鞭伤和痛苦，你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着你所受的鞭伤，你叫我们得着了医治；因着你所受的刑罚，你叫我们得着了平安。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你的身上，让我们这些人成为蒙恩的罪人，成为蒙爱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在你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主，我们谢谢你，真的为着你的受难我们感谢你，为着你流的宝血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到今天仍然爱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我们在地上常有苦难，你应许我们有平安，因为你说你来就是要叫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着安息。然而主，我们知道你的爱不止这样子，你说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不甘心在每一个的环境里面，我们在那里起起伏伏，或是我们不冷不热。主，我们厌恶过这样子的生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最上好的乃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让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透过信心的眼睛，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让我们愿意在每一件事上与你发生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改变，让我们和神的关系也被改变，好让我们在回头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就算环境没有改变，它已经不再能够缠累我们，不再能够辖制我们，也不再能够伤害我们，因为主成为我们的力量，主成为我们心里的喜乐。就连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主，我们在这里特别将在座带着难处、带着痛苦、带着软弱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不让这短短的2-3天随便过去，虽然环境这么样子的优美，这样子的舒服，但是主，你让我们的注意力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渴慕，我们决定也不甘心怎么来还是怎么回去，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都被改变了。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你，我们在这里经历了你，我们在这里得着了你，让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让我们的痛苦得到安慰，让我们的捆绑得到释放，让我们所有的罪过在这里得到赦免。主啊，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力量复原，我们能够在这条去而不返的路上常常如此力量复原，好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谢谢主，也求主祝福我们底下分组的交通和祷告，让我们愿意跟同伴一起来追求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下面呢是正式分组的时间。但是呢，在做父母的呢，可能孩子呢有些，特别是小的孩子呢。